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孟媛。今天是12月8号了，还有3周的时间，我们将会迎来2017年。我自己很开心，在这个年尾的时候，我有机会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学习李家。李家对于现代女性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刻意的经营，非常专注的用心，才会把家一点点越理越好。前几天看过一个综艺节目，里边呢会有一些人把他们的烦恼事情当众来说一说，那么主持人和听众呢也会给这个委托烦恼的人呢一点建议。其中有一个委托人呢，他是一位丈夫，他到节目中说他真的很难过，因为呢他的太太太忙了，忙他自己的事业，从恋爱到结婚整整11年的时间里面，他的太太从来没有给他做过一顿饭吃。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呢，让孟远深刻的原因是因为那一位丈夫在表述他的烦恼的时候，真的是几乎用恳求的语气在请求他的妻子有机会看看家里的人跟女儿玩一玩，做一顿饭给他们吃。这一个诉求看在我眼里，也疼在心中，让我里面起了很多的反思。在劝说的结果之后呢，这位妻子表示说她会愿意来为丈夫好好学习做饭。我很赞赏她的态度，也希望真的这一对小夫妻有机会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一起在厨房里面营造属于他们的家的味道。每一个家都会有厨房，那每一个家的厨房都会传递出来不一样的亲情。昨日我邀请到了如薇，在她的厨房里面真的是亲情满满。今天呢，孟媛依然邀请您和我一起走进如薇的厨房，听她来分享生命里的故事。
欢迎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进入人生新体验。
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今天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你养育了两个非常棒的儿女，非常棒的姐弟两个人，那在养育他们过程当中你作为母亲，你会觉得一家四口人的味道非常难控制吗？你会有这种觉得无头绪的时候
会有这样的时候，但是我觉得一切都可以提前的准备。一般我晚餐都是4菜1汤，然后我会煲一个广东汤，让他们在这个吃饭的之余的话呢，有一碗清汤，让他们觉得呢很符合我们的中国的口味。
哇，你家有没有4家菜谱啊？你累积了19年的心得啊。
会有一些菜谱吧，也是会经过一些改良，会有一些我们的一些经典菜。比如说我们等到每年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呢会研究一份菜谱。这份菜谱呢就会有一些很经典的，我们会保留下来，然后每年会加一些新的菜。那这份菜呢我通常会跟他一起，我们来商量好都些什么，然后之前需要准备一下，重新做一遍，这样我们试吃一下，觉得好了我们就留下来。所以每年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有这样一个从10月份、11月份就开始，我们就慢慢的准备圣诞节的那一份晚餐。
然后你先生会和你一起研究菜单，
会的，因为他对吃很感兴趣。
我想这是你的功劳，可能真的因为你是个很精致的女人，所以你的先生也愿意开始跟你很细心的来研究菜谱呢。
对啊，这也是他的培养吧，我觉得。他曾经也给我一本书，当我刚刚起初开始做菜的时候，做的不是很好的时候，他给我一些菜谱啊。曾经有一本书让我看了以后，那个书名让我大吃一惊，就是鱼的6000种做法。
6000种啊。
对啊对啊。
真的吗？
是啊，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一条鱼有6000种这么不同的口味啊。但是我并不是说每一个我都能做到，但是我通过这些书的学习，我知道哦，还有很多种方法我可以去尝试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我觉得只要用我们的爱心表达出来的，都是美好的。
真的是。
云飞了，天还蓝着，船离了岸，要了多久的帆，还是回到他的港湾。你就是我的天蓝，山高水长，最想停泊的站是你怀抱的温暖。有你陪伴，我才能勇敢，管它有多难。
其实说到爱心表达，听起来好像你很轻描淡写，但我相信19年的岁月也是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吧。
对啊，真的是，我跟我先生也一起分享，养育了孩子18年以后，他离开了我们上到大学。这18年当中，他说你为他做了30000顿饭。这么多饭。其实你这种养育在他的脑海里已经深深地印下了一种痕迹。我们打电话的时候问到他的时候，他说我最想的是家里的味道。我觉得这种味道就是跟着他一直走的。而且这种味道就是说不仅仅是我们嘴里吃到的，而是我们心里的一种体会。因为家永远是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先生他也觉得做家庭主妇也是一种祝福，一种很美好的事情。毕竟我每一餐喂养他的时候，他吃到了得到了是正数的增长。而先生呢在外面很辛苦，有时候呢那些怨言还没有办法说出来的时候，他们真的是有很多的挣扎的时候，他们的辛苦并不是得到完全正数的增长。
对，
所以我真的是很感恩，当我放着这种感恩的心在这厨房里边的时候，我更加的就珍惜这个角色。
所以其实你真的是用心了整整19年的时间来经营你的厨房啊，管理你这个家。在你的家中，厨房肯定是很重要的一个场所，不只是你煮饭的地方，听起来也是你跟你先生沟通，跟儿女们来聊天的地方。
对对对，它是比较开放式的这样的设计。所以呢让我们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凝聚在这里。可以沟通聊天喜怒哀乐都可以在这个地方来诉说。而且我也尽量的喜欢把这个吃饭以外的这个时间更多的延长。比如说我们吃完饭以后，我先生洗碗，他会打扫那个厨房，我呢也会在那个地方。我们不是吃完饭以后各自回各自的房间，而且呢我们是继续的延续这个刚才讨论的话题啊，我们今天生活当中遇到的什么事啊，一起来分享啊。所以把这种温暖的味道，这种饭桌上的甜蜜的口味呢，继续的延续到后面的时间。
你有一位很棒的先生，但是他真的从结婚第一天就开始洗碗吗？
那当然不是了。是神改变了他，真的是我很受祝福。他也觉得洗碗这样的事情，怀着感恩的心情去洗碗，很喜乐。我觉得每一个碗我把它买回来的时候它是空的，吃完了我们把它又放回去，可是我们这些灵里边得着的，身体里边得着的，都是让我们有很多的喜乐。
怎样的力量是你娇弱的肩膀扛起一个家，辛苦吗你微笑说不会啊，怎样的坚强无条件的包容我给你的伤，从我在掌心
就是我的天蓝，山高水长，最想停泊的站是你怀抱的温暖，有你陪伴我才能。
你有一个非常喜乐充满爱的厨房，我可以感受到。虽然我们是在这个录音室里边，我似乎已经闻到了那香香的味道。我们很感谢如薇哈，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你的厨房。我还没有听够，我还想听更多更多关于你如何来成为这个一个家里头啊有一个这样幸福的小女人，其实是把整个家人的心都凝聚在一起了。嗯，我也相信你是用了19年的光阴累积起来这种幸福。我也知道神在你生命还有在你先生的生命里边，一定也经历过神对你们生命非常大的翻转啊，这是背后的故事啊。今天不能在厨房这个小小的啊时间段里边来听你诉说，以后有机会我可能会专门来听一听神到底是怎么把你先生给改的变得愿意洗碗了。今天呢我们先要到这里了。那如薇呢啊，下周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再听听你在厨房里面怎么把这个厨房装饰成这么美丽的地方的。嗯，谢谢你今天跟我们分享。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邀请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听小说，就是我们一直在联播的小屋。谢谢如薇，我们下周再听你来说你的厨房的故事。
好的，谢谢。
运动场上每一个运动员都在尽心竭力希望拿到奖牌，
舞台上的歌者也在尽心竭力希望可以取得好的名次，
生活中的我们也都尽心竭力希望拿到好的成绩、工作和收入。
但是你可曾想过要尽心竭力为你的心找个居所呢？
心的居所就在耶稣基督里。
你正在收听的是亲情不断电。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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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ne check zone。
慈爱、公义的神，为什么你还让这世上有痛苦和邪恶呢？小说联播，小屋。
第八章，优胜者的早餐。成长代表改变，而改变涉及冒险，从已知踏入未知。麦肯来到自己的房间，发现原本留在车里的衣服都已经折好放在五斗柜上，要不就挂在打开的衣柜里。让他玩味的是床头柜里边也找到一本国际基甸会的圣经。他打开窗户，让外面的夜色恣意的流入，这是小娜在家中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因为她怕蜘蛛或者别的什么吓人的虫子从外面爬进来。麦肯像小孩一样深深地窝在厚重的羽绒被里，只读了几节经文，圣经就不知不觉地掉离他的手，灯也不知不觉地关上了。有人亲吻他的脸颊，他也被轻轻地抬离地面，进入一场飞翔的梦境。从来没有这样飞过的人可能会认为那些相信自己飞过的人真是痴傻的可笑，但背地里说不定至少还有些许羡慕。 他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做过飞翔的梦，自从剧痛降临之后就不曾有过。但今晚麦肯高飞进入星光点点的夜晚，空气清晰凉爽，却不至于不舒服。他翱翔到湖泊与河流上空，飞越海岸和几个暗礁环绕的小岛。说来奇怪，麦肯是在梦中学会这么飞的，不靠任何支撑就离开地面，没有翅膀，没有飞行器，只有他自己。一开始的飞行通常仅限于几英尺高，多半是因为恐惧，或者更正确的说法是因为害怕掉下来。高度慢慢地提到一两英尺，最后飞得更高，这让他的自信心增强了。而且他发现坠落一点都不痛，只是几个慢动作反弹，这也增添了他的自信。慢慢的，他学会攀升到云里，飞越广阔的距离，然后轻轻降落。当他随心所欲翱翔越过崎岖的高山与澄澈净白的海岸，醉心于梦中飞翔的久违奇妙时，突然有东西抓住他的脚踝，把他丢出天外。短短几秒钟之内，他就从高处被拖下来，脸部先朝地，重重地丢到有深刻折痕的泥巴路面，雷声撼动天地，雨水立刻把他全身淋透。然后那个景象又来了，闪电照亮了女儿的脸，她无声地大喊爸爸，然后转身跑进黑暗里。只见他的红洋装短暂地闪现了几次，就不见踪影了。麦肯使尽全力想摆脱泥巴和雨水，却只被两者卷入了更深。就在被拖着往下拉的时候，他倒抽一口气醒过来了。他的心跳得很厉害，想象力仍然停留在梦夜的画面上。几分钟之后他才明白，那只是一个梦。但即使是梦境渐渐地从意识中消散，情绪却挥之不去。这场梦又让他挑起了剧痛，他还来不及下床，又要再一次与折磨他太多日子的绝望来搏斗。他带着痛苦的表情，在曙光渐落的灰暗中环顾房间，黎明从百叶窗周围潜入。这不是他的卧室，看起来或者感觉起来一点儿都不像。我在哪里呢？快想啊，麦肯，你快想啊。然后他想起来了，他仍然和那三个有趣的人物待在小屋里，而他们都自以为是上帝。这种事不可能真的发生，麦肯在嘟囔着，把脚从床上抽出来，坐在床边，把头埋在双手之间。他回想起前一天，再度深感恐惧，害怕自己是不是疯了，因为他向来不算是多愁善感的人，无论那个老爹是谁都让他感到紧张。而他也不知道该怎么看待那个沙瑞玉，他承认自己还蛮喜欢耶稣的，但是他似乎是三个当中最不像上帝的那一个。他发出了沉重的一声长叹，如果上帝真的在这里，那么他为什么不把他的梦夜拿走呢？麦肯决定坐着发窘并没有什么帮助，于是他走到浴室。让他喜出望外的是，他淋浴所需的一切都为他仔细地摆好了。他从容地享受温暖的水， 刮着胡子，回到卧室后又从容地穿上了衣服。沁鼻诱人的咖啡香味儿，把他的目光吸引到门边的茶几上，一杯热腾腾的咖啡正在等着他。他喝了一小口，打开了百叶窗，站着从卧室的窗户往外看那座湖。前一晚他只有瞄到湖的影子，现在湖面完美平滑如镜，偶尔只有几条吃过早餐后的鳟鱼跳起来，微小的波浪激起涟漪，扩散穿越深蓝色的湖面，然后慢慢地被更宽广的湖面吸收回去。他估计另一边约有半英里之遥，四处都看得到露珠闪耀。清晨的钻石型眼泪更反映出太阳的爱。三艘独木舟错开闲置于船屋的旁边，看似想对他招手，但是麦肯把肩膀一耸，甩开了这个念头。划独木舟的乐趣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有太多不堪的记忆。船屋提醒他前一天晚上的事，他真的和创造宇宙的那位躺在那里吗？麦肯甩甩头，茫然呆站着。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他们真正的身份是什么呢？又想从他身上得到什么呢？不管是什么，他都知道自己给不起。忽然，煎鸡蛋和火腿或者另一种东西的香味飘进了房间，打断了麦肯的思绪。麦肯决定该露面要他的早餐了。他走进了客厅，听到了他熟悉的曲调从厨房里传来，还有一个相当动听的黑人女高音跟着唱。哦，那点燃太阳火焰的爱让我浑身发热。只见老爹手里拿着装满松饼和炸马铃薯以及各种蔬菜的盘子现身。他穿着看似丰州风味的飘逸长洋装，搭配活力四射的彩色头巾，他看起来光彩夺目，简直是明亮照人。你知道吗？他惊叹着，我喜欢那孩子的歌，我特别喜欢这个唱歌的寇克本，你知道吧？他朝麦肯看了一眼，麦肯就在他桌子旁边坐下来。他点了点头，食欲顿时大增。没错，老爹继续说，我知道你也喜欢他。麦肯微微的一笑，这是事实，因为寇克本是他们全家多年以来的最爱，最早是他，然后是他和妻子小娜，之后每个孩子对寇克本也有不同程度的喜爱。所以亲爱的，老爹问道，一边在继续不知道在忙些什么，你昨天晚上做的梦还好吧？你知道有时候梦很重要，可以是一种打开窗户让污浊的空气出去的方式。麦肯知道这是在邀请他打开通往内心恐惧的心门，但是他还没有准备好请他和他一起进入那个洞。我睡得非常好，谢谢。麦肯在回应着他的话，然后迅速地把话题转开。他是你的最爱吗？我是说寇克本。老爹停下来望着他。麦肯，我没有最爱的人，我只是特别喜欢他。你好像特别喜欢很多人。麦肯带着怀疑的眼神评论。有谁是你不特别喜欢的吗？老爹抬起头转了转眼睛， 好像在心里检视每个被创造出来的人名目录。啊，亲爱的，没有，我一个也找不到，我猜我就是这样。麦肯有兴趣了，你有对他们哪个人生过气没有啊？当然了，多着呢，哪个父母不生气啊？我的小孩搞出来的乱摊子，还有他们自己也是乱摊子，有太多可以生气的了。我不喜欢他们做的很多选择，但是那个怒气，尤其是对我而言，仍然是爱的表达。我爱我气的那些人，就像我爱我不气的那些人一样。可是，麦肯停顿了一下，那么你的愤怒呢？如果你要假装是全能的神，你好像需要要更生气一点。我现在有吗？哦，对不起，那是我的想法。你在圣经里不是常常跑来跑去，到处杀人吗？你好像就不太符合这个需求啊。麦肯，我了解，这一切一定会让你感到非常的迷惘，但这里唯一假装的人是你。我就是我原来的样子，我也没有试图符合谁的需求。可是你要我相信你是神，而我就是看不出来啊。麦肯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完成这句话，于是干脆放弃。
才是我的归宿，你是耶稣，我的恩主，茫茫人海将我救赎，你是耶稣，我的恩主，你牵我手，伴我前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